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孩子为到这一下的时间，主啊，我们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恩膏孩子，求你来让孩子传递出这样的负担，也让你的道带着能力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主啊，除去我们一切仇敌的工作，主啊，你的心意揣明在我们当中，那么领受那个感动，主啊，我们那领受你话语的能力和恩膏，那么领受你真理的自由，主啊，主啊，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加的知道你的心意，你只要成就在这当中，你的主啊，你只要成就我们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整个教会主啊都来哦，主啊是领受那福音的火，领受爱灵魂的心，领受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好，那我们知道呢，不知道你觉得信耶稣幸福吗？弟兄姊妹，你幸福吗？幸福，我觉得很幸福哈。所以呢，我们要做幸福小组呢，要告诉别人信耶稣呢很幸福，你自己呢要把这个有这个拥有这个幸福哈，才能够把这个幸福传递给别人哈。就好像我们去一家餐馆吃到很好吃很美味的食物呢，我们必须有吃过，我们才能够那么生动的去告诉别人说你不吃你会后悔哦，实在太棒了哈。好，这样讲到吃，大家就会口耳相传，就传得很快哈。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一定是我们才能够讲的信心满满，所以我们要信耶稣觉得很幸福，我们才能够这个来把这个幸福传递给别人。好，那今天的信息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幸福小组，第二部分是关福音的迫切，第三个是讲到教会要恢复见证的能力。好，有关幸福小组呢，幸福小组其实又叫做外展小组，又称为敞开小组。外展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鼓励人出去，好，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就要看到神的作为。敞开意思就是说欢迎所有的来宾，所以它不是一个内聚型的聚会，不是彼此相爱你好我好，而是一个欢迎这个所有来宾，所以叫敞开。好，我们知道呢，幸福小组是由三到六个人组成，是从一个区，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寄出七个幸福小组，有六个牧区里面派出来的哈。所以这三到六个人呢，他们会主动邀约为信主人参加这个小组哈。那小组呢，除了两周的预备期，可能有一些的分工啦，有一些的这个讨论哈，祷告。我们八周是连续八周，这八周也不断可以邀请人进入哈。那这八周的内容呢，有分别有破冰游戏，有诗歌，有影片，有信息，有点心哈，有见证哈。那幸福小组呢，我们知道呢，它有小组有三宝哈，这是在幸福小组的要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会前祷告不可少，会中全能服事不可少，事后检讨祷告不可少。好，所以前面半个小时就要来开始为贝斯特祷告，然后这样当中有服事的祷告，然后面有检讨再一次的祷告。好，我们知道呢，幸福小组呢在启动中有三段式的策略哈。幸福现场呢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有热情，第二个就是你要把它背起来哦，热情，还有第二个就是要感动，第三个就是要信心哈。所以在这个幸福小组的现场，这个现场充满了热情哈。如果你这样，要嘛不要，那个人说我好像不太受欢迎哈，但大家那么冷淡，下次不要来了哈，他们一定不喜欢我哈。所以要热情，热情是要刻意营造的，刻意营造的哈。好，好，如果不知道怎么热情，学学青少年好了，青少年最热情啊。OK， 好，啊，青少年最热情。好，所以要有信心，知道传福音呢是圣灵的工作。有人栽种，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但是什么？神叫他成长。好，所以得救呢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要去做就可以了。第三个需要感动，我这感动非常的重要哦。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感动呢？好，热情是要刻意学习的。好，感动是我们再来读一下，请做不足是亏欠，做刚好是本分。做超过才会感动。好， OK， 做超过才会感动。你陪人家走第二里路，你怎么样？他不配得的，你给他。就像我们领受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爱让我们感动，因为他的爱是我们不配得的，做超过的，不是刚好，也不是那个哈，他是做超过，所以我们感动。所以我们要常常呢，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服事，一定要感动，感动，感动，而且不断的呢，要感动，累积感动哈，不只是感动一次，要不断的感动。好，感动呢是要攻心，不是要攻脑，所以你不是理智的要来跟他说服，而是攻他的心情感哈，而且呢，攻其不备，攻其脆弱哈，哭就让他哭得更大声哈，然后呢，释放就得到医治哈。好，感谢主。那我常常提的一件事，就是说我那时候带领我姐姐信耶稣哈，那 有时候每次去看他，就去帮他打扫房子哈。那有一次我姐姐就说，他看到我们跟另外一个这个同工，另外一个姐妹呢，就蹲在那个楼梯帮他擦那个楼梯，就两个蹲在那里。哇，当他下班回来，然后看到家里那么干净，看到两个人蹲在那边擦那个很旧的哈那个楼梯，他就心中感动。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事后告诉我，但是我想我也不是刻意做的，我就是出于爱，我就觉得帮姐姐整理房子，所以他就非常感动。那这个前几天有一个尹妈妈就来找我，然后她也是为我们建堂奉献，七十几岁的老妈妈就来说来看我，跟我吃，要请我吃午餐，然后就吃完午餐就请她喝咖啡，喝完咖啡之后呢，就带她去这个区公所办一下那个爱心卡，然后呢她说爱心卡丢了，然后就送她两本很好的书，然后带她去我们的这个土地那边看我们的土地，就一起祷告，然后送他回家，然后在家里又跟他交通，又为他的家，为他孩子祷告。哇，他很感动。所以我们的服事要怎么样？要让人感动。好，但是不是刻意的，是你那个出于爱的时候，出于那个内心而发的时候，就能够让人感动。其实我们幸福小组还没有开动，我就已经感动了。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在新竹，所以我们的小组长就跑去新竹，他就要陪他们八周这样的一个幸福小组哈。那我们看到也有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你看这个我们有这个我们社青齁，就是有要开始开放家庭，就开始粉刷，然后开始买很多的这个要开放小组的用品齁，然后你看还弟兄还借卡车去搬运齁，搬运家具齁，然后就你看很多吧齁，然后还开始组装齁，就纯粹为了幸福小组的场地预备齁。那鼓鼓掌，哈利路亚，感谢主齁。所以呢我看到这还有更多啦齁，那我有的就是看到已经累到就躺在地上这样子齁，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看到我只有说感动。再感动，而他们逛到一整天，逛卖场，逛到躺在沙发上，利用假日去挑这个家具，就是为了要做幸福小组预备，就是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的服事要带出感动，而且是不断的感动，是做超过你做的才能够感动人的心。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呢从心来发出这样的一个服事。耶稣来到世界上呢，他没有为自己谋求任何的利益，我们应该在幸福小组当中学习不为自己求任何的利益，而是能够甘心的愿意服侍，忠心到底。所以当我们用这种精神去对待这身边的人的时候，以他们永生的利益为考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福音大能，神的这个荣耀同在就会彰显。因为你帮神预备好，都铺好路了，圣灵就可以来工作，来触摸。所以感谢主，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工作。如果你这次没有参加幸福小组同工，你没有进入，没有关系，我们有无限次的机会。所以每一次的外展我们都有不同的学习，而且呢我们每一次每一次都会更进步。有人统计说呢，你差不多呢要打过十次的外展，你将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达人，要十次哦。所以一辈子呢，你就从此就可以投入福音的事工，一生都可以不断的成立幸福小组哈。那弟兄姊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厨师呢，我们知道厨师不是从客厅产生，他是从哪里产生？厨房哈。所以同样的，我们能够成为门徒，我们真正的，我们说要献给神，我们要成为门徒，愿意去付代价。你也是要从福音现场产生的，不会你坐在这边就会产生。所以参加这样的一个最前线的现场，现在教会的策略是幸福小组，是最容易训练出门徒。因为当你同工关系不和睦的时候，慕道友来就觉得你们今天的气氛好怪哦，好像夫妻吵架，是最好不要讲话，不然免得扫帚红台不会，那或者说你们的关系好像很疏远很冷淡，然后呢或者是热情活泼，这个都是容易会感受到的。所以为了传福音，大家必须要怎么样？要枪口一致对外，而且要打击魔鬼，而且知道我们的目标一致，抢救灵魂，很快你就会操练到和睦合一，而且操练到怎么样依靠神，经历神， 依靠圣灵，因为很多事情你知道没有办法掌握，你就会拼命的祷告依靠神，而且会经历神操练出信心。所以我们被拒绝了，我们也会不断的邀约，然后操练谦卑、信心、舍己、爱心、耐心。所以幸福小组的现场也是造就门徒最佳的练习场。好，我们要看传福音为何如此迫切呢？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0章11到15节，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我们看到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旨意跟作为，他的计划就是最后有最终的审判。所有死人呢，都会面对白色的大宝座，从这个死地，不管是怎么死的，都会复活。那只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可以逃脱第二次的死亡。第一次的死是指身体的死，第二次的死是指永远的灭亡，灭亡。那约翰福音说怎么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是指第二次的死，得永生的人呢，必须你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所以有一个护理人员呢，他在这个癌症病房工作，他常常要面对急救的病患，所以无论是白天晚上都随时要做预备，心理预备，可能就是都会有急救的病人，只要那个病房的灯一闪，马上呢有护理人员说 CPR， 就他们就会赶快来到病患的身旁进行一套 CPR 急救的流程。不管是他们说白天的人力会比较充裕，晚班大夜班的人力最少，尤其是在遇到周末轮班，常常夜班只有三个人员，却要照顾五十几个人病患，一旦有两三床需要急救呢，这个往往他们就会工作做不完，甚至要加班，加班。但是呢，这个虽然人力少，他说该做的还是要做，需要急救的病患一个都不能够放弃。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职责责无旁贷，不能因为人手缺乏我们就放弃后面的病患。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意识到，要认知，要明白，其实我们是处在大灾难当中，而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最后要面对最终的审判跟永远的灭亡。所以保罗说，那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不管是我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如果甘心，我就会得着奖赏。所以这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不管你甘不甘心，你就是，这是职责，你就是要去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知道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不能拖延的，我们还要这样，我们需要多方的思量，找办法，靠着圣灵多做主工，更迫切的祷告，这个把握时机。不管是你的熟练度、专业度如何，每个人都是救难员。好，当面临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活着的人就要赶快去救、拯救那些，可能大地震的时候，所有的人，或是这个火灾的现场，所有人就要去来抢救那濒临死亡的人，因为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次讲到那个教会是一个救生艇，不是一个游艇，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要出去，都要出去，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神的托付。我们不管你甘心不甘心，这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要去完成。第三个呢，我要来提说恢复见证的能力。教会是上帝的见证，天国的大使，这是教会存在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成为见证。我今天要讲的见证，不是说你生活中有没有好的行为的见证，而是说别人可以透过你这个人听见，然后认识神，这样的一个恢复见证，就是别人可以透过你来听闻福音，认识神。这个恢复是指说本来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就失去了，所以我们要恢复过来，要恢复过来。感谢主。那今天呢，我要借着一个人物成为这个信息的主轴，那个人就是约拿。因为约拿呢，神要让他去宣教，可是呢他去传悔改的道，他从不愿意去到后来呢他愿意的这个过程。好，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1章1到3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 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了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好，我们看到呢，这个约拿他是北国的一个先知，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在北一点。然后呢，这个尼尼微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那带。那神要约拿往北走，可是约拿却拒绝，他就逃往他斯。他斯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小镇，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现美洲，西班牙可说是达到最远的地方了。所以约拿买好了船票，就是要想去最远的地方去躲避神。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你想要跟上帝唱反调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看一下约拿书一章四到六节，请。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你的神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好，第一个我们要来从这个经文当中来看到这个约拿呢，他怎么样子神恢复他的一个意愿，然后恢复他的行动，然后恢复他的爱心。所以第一个意愿的一个恢复，约拿呢逃得很彻底，因为他上船之后他逃到底舱，这个底舱比货舱还要不如。那约拿在那里睡觉，所以呢每个人都在忙把船这个货物都往海中丢，是希望船能够得着平衡倾斜。可是约拿却在被船主发现他在那里睡觉，所以他把约拿叫起来，你帮不上忙好歹你也起来求告你的神啊。每个人都用尽各种方法要求生存。那船上的人呢，就因为风浪一直不止息，就想说这个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灾祸为什么临到我们，这个一定有人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们就自谦，就自出这个约拿。你觉得是几率还是巧合呢？ OK， 他们就问约拿说，我们要向你怎么行。约拿就把他的这个事情经过就说了一遍。那这些船员船长说，那我们应该向你怎么行呢？他说，你就不是要把我抬起来丢在海里面，然后风浪就会止息了。好，感谢主。所以因为真正的原因没有解决，真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上帝的手不停止在这个事情上。所以呢后来呢这些船员还是努力了一下，犹豫了一下，可是风浪越发的厉害，所以他们终于就把约拿抬起来丢在海里面。好，然后风浪就止息了，神就安排一只大鱼把约拿吞了，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好，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他不愿意去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爱国情操，因为我们都知道亚述这个是以色列的对头，可以他这个先知也明白未来这个亚述可能会灭他的国家，所以他怎么可以去传福音让他们得救，他们强盛呢？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好像以后会伤害他国家的事情。所以呢他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他可能有一个爱国情操。第二可能是神学观念，为什么呢？当神呢没有去当约拿传这个悔改的道，他们悔改的时候，这个神没有毁灭的时候，约拿就说了这一段话。我们就来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情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并说的，我岂知道你本是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所以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你就是一个有恩典有恩惠有怜悯的神，所以呢你会后悔，所以呢他意思是说啊，你不会降灾，那何必叫我去呢？何必叫我白跑一趟呢？你宣告我宣告的灾祸不会发生，因为你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呢他有可能这些神学观念，他认为神不会毁灭，来阻碍他去尼尼微。弟兄姊妹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因为耶稣，你认为耶稣会第二次再来吗？你认为以后有大审判吗？你认为有天堂跟地狱吗？有的人不太肯定，有天堂跟地狱吗？如果你觉得这个是 真实的。好，如果你觉得这是真实的，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好，当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常会提到说这个福音外展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兴致缺缺，理由是什么？我们会说我很忙，我很忙。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很忙的时候，并不是真的事情很多，而是有时候我们代表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代表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重要到某种程度，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做的程度。所以我们会觉得我很忙，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啊，我很内向，我不太敢跟人家说话，或者去我不太会表达。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隐藏，我们认为周围人会信耶稣是因为我很会表达，我很有爱心，我很有恩高呢？那我们看到约拿就知道他是一个最不称职的传福音的人啊，他甚至不想去，不情愿去走一天，可是他却带来讲，他说他120,000不知道分左右手的人，就是大概尼尼微城大概1,000,000的人口，他只有讲一天，你们都要悔改，不然40天你们就灭亡了。 OK， 好，他就讲这样子，叫100,000的人悔改。好，所以如果你说没有爱心，没有什么，可能约拿这个例子就知道他是最有果效的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他是一个 OK， 好，我说我们说其实福音是神的大能。好，那我们会说这个我没有这个能力。好，那也有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对象。好，那能传的我都传了，我还能够找谁呢？可是我们生活圈我们可以要不断的去接触，去建立关系。好，那说你要去开同学会，你可能要，你就是为了都是想到福音。好，所以今天最近我的子女他就说他们要实习，要带一个好朋友来住我家，我就心里想说那我一定要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所以什么状况你就要想到要把福音带给别人，要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这就是关系啊，这是关系的建立。好，所以还有呢，他拒绝一次并不代表他就永远都会拒绝，所以你只有要过那一次，他不然你就说哇，这个人封杀，再要下一个。所以每一个人不止一次听到福音的机会，他一生不是只有一次，他还要我们要不断的坚持下去。他这次没兴趣并不确认，并不是认定说他下次也是没有兴趣。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问题点。第三个，好，第三个，我按错了。 OK， 好，第三个我们要看说神会不会勉强人。弟兄姊妹，神会不会勉强人？
不会。
神会不会勉强人？
不会。
还是不会。那神为什么勉强约拿呢？神为什么勉强约拿？ OK， 好，我要告诉你，所以当我们谈意愿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会不会勉强人啊？神难道神差遣约拿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十分愿意，100,000个不愿意吗？你看他逃得最远，逃到底舱，甚至呢，他说你们只要把我抬起来丢到海里面，海就会窒息。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我宁愿死我都不要去。他可以在船上悔改，就可以让风止息，说我要去，风浪可能就会止息啊。可是他是什么？他说把我抬起来丢下去，风浪就会止息了。为什么？我死都不要去。 OK， 所以你看约拿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可是神还细心的安排一条大鱼，还吩咐他不可以把它消化掉，然后在肚子里面3天3夜用尽各种方法要勉强约拿。OK， 好，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9:16呢，我们保罗他怎么说，我们来读。来，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你看保罗说他什么？他是不得已的，所以表示保罗在他侍奉当中有些软弱跟沮丧，甚至他认为责任已经托付他不能不传，所以在他侍奉当中他好像也有被勉强的一个成分。所以神会勉强人，那么神可以勉强你吗？所以第四，你愿意被神勉强吗？好，有时候我们以为说神要我们做某件事应该是我们热血沸腾，非常有负担，有感动。好，那这就是神要我做，不然就不是神要我做的。 但这样就是表示好像神不会勉强人，但是神不一定会勉强每一个人，但是他勉强也不会拿着枪杆架着你的脖子说你如果不去做我就把你毙了，也不会。什么叫做勉强呢？我们来看一下勉强是什么。来，勉强是表示神引导我们从不愿意到愿意，从没有动力到有动力的转变的过程中，不是只取决于我们自己，也有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你可以说我没有这个感动要祷告，你也可以说我没有感动要吃饭，我没有感动要刷牙。有些事情呢，我们有太多东西，我们会像约拿一样，这个爱国情操，这个种族的观念，或者是他的一个错误的神学价值观，就拦阻他去顺服。所以神呢，我们很多时刻我们没有感动，我们没有动力，是因为我们里面塞住了，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所以神的勉强是引导我们从不愿意到愿意，从没有动力到动力转变的一个过程。生活中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多少都带有一点勉强。你看哪一个妈妈半夜起来跟孩子换尿布是甘心乐意而且带着热情呢？ OK， 但是在勉强当中呢，我们对孩子的爱更深了，我们更熟练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你觉得是哇，我马上，你看保罗都说我不甘心，我好，就这个，对，我是不得已的，我是不得已的，好，因为他责任已经托付给他，就像那些医护人员，他那么累那么忙，人手那么少，他还是要急救，还要抢救病人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职责，他也是有一点被勉强，所以很累，但是是职责所在，已经托付你了，你就甘心就必有奖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去传福音，好，很少这个我现在姚出征这个慷慨激扬连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勉强，因为时间真的很紧迫那我有投入一组感谢主好，所以因为呢我们看见那个价值，那价值怎么被看见呢？除非你愿意被勉强进入福音的第一现场，就像那宣教士，他们在那里看到那些需要，所以他们就一直呼唤赶快来赶快来，差派更多的工人。你若没有进到第一现场，你就看不到福音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神可以勉强你吗？你可以让神陪着你从不愿意到愿意，从没有动力到有动力吗？你是否愿意让神催促你一下？好，第二个我们看到行动的恢复，我们要学习交托，不要想太多。因为呢，约拿在三天在渔腹里面他反省，他重新把自己交给神。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3:1-3，我们来读。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好，如果神差派你去一个地方是没有一个人听过福音，没有一个人认识神，然后你要对这些人说，如果你们再继续作恶，再过40天你们就会发生极大的灾难，要报这样的恶信，你还愿意去吗？我们可能会想说，他们会接受吗？他们会转向另外一个神吗？他们，我有没有出路？我有没有退路？然后呢，这个，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很多。我们从愿意到付诸行动，其实我们永远有想不完的问题，让我们走不出去。所以我们不能解决的交给神，专注在你的神，你能够思考的，你能够预备的，我们该做的。所以是神的工作，只要把那些只有神能够做的就交给神。别人心会怎么想，别人愿不愿意，都是别人有什么反应，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要因为你掌握不了别人的想法反应而不敢行动。所以我们要先有行动，然后恩典随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拿怎么来去做。我们读一下。来，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最次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便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好，我们看到这个尼尼微的大城要走3天才能走完，可是那个约拿只有走1天。好，所以我们这告诉我们第一天的信息是约拿传的。之后呢，这些为什么一天的信息可能就传100个人？那其他的是谁传的呢？就是那一些尼尼微听到信息他们悔改披麻蒙灰的罪人传出去的。 所以二三天如果约拿传一百个人，这些一百的人再继续的传出去，所以三天就传了一百万人，一百万人只需要三天。所以我们会担心，城这么大，人这么多，我哪里做得了啊？但先有行动，恩典就随后。好，我们刚开始这个青年牧区也觉得啊，我们实在不太，现在好像还没预备好诶。好，我们觉得什么都诶，场地在哪里，我们在想很多齁。可是当我们决定要做的时候，我们开始想办法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感动越来越加增齁，越来越加增。所以先有行动，后有恩典齁。感谢主，我还记得我们第一届恩惠相遇这个直接一个果子，动员教会那么多人，摆了十桌吧，是十桌还是八桌齁，八桌的样子。八桌，你知道当我们八桌来了，好像这个也一桌四个的话，八桌好像二三十个慕道友齁，你知道我们只有结几个果子你们知道吗？只有结一个。只有一个人受洗，那个就是我们徐月琴姐妹。那一个信主之后呢，她全家都信主了。她之前是在慈济的，她在寻找这个真道，她来了，哇，每一次都觉得哇，这个就是跟我对我讲的，对我讲的，对我讲的，这样子八周她受洗了。她的先生，哎，先生伯仁啊，先生也受洗了，然后她的两个孩子也受洗了，然后她还成为这个实习桌长、桌长、副桌长，成为桌长，成为上完精兵班，他们现在是小组长哈，小组长。感谢主，不到五年的时间哈，啊，后面还有拉出很多很多哈，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不要因为，所以预告了哈，如果幸福小组第一届哈，如果是果子不多，我们就期待那一个果子是出熟的果子，就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哈。感谢主，我觉得。要十次嘛，齁，所以不要因为一次就灰心，我们要做十次我们才会老练，齁，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不去，我们当我们不去行动，我们就永远在想到底有哪些困难，而问题永远想不完。付诸行动呢，你就会机会去想我怎么去解决困难，齁，解决困难。所以当我们这个像我们那天有一个家长，我们同工家长的参会哈。当我们去想，哎呀，我们没有做过了，总是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掌握，我们想一堆哈，这家长会怎么样这样？可是我们后来去行动了，发现哇，那个好喜乐哦，那爸爸妈妈都好开心哦，都以自己的孩子为荣，因为我们就要让他知道，你们的孩子有的妈妈还没有信主，有的爸爸没信主，妈妈信主了，就让他们看到你们的孩子在这里，哇，他们做了些什么，哇。他们被神来使用，然后这教会的人是谁？有些没有信主的妈妈、爸爸，可能妈妈第一次走进教会，哇，有的时候我已经好久就想要来了，只是没有机会来哈。感谢主，所以你要去行动，你才会经历这些嘛。如果你想一堆啊，真的他们会不会拒绝啊？他们很尴尬啊？他们 会吐我们的槽啊？他们会骂我们啊 ？OK， 想一堆的时候，你就会不敢跨出去。所以很多时候恩典是在行动之后的，在行动之后，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去行动。跟你旁边说，你要勇敢的去行动，要勇敢去行动。好，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爱心的恢复，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呢，就也是不仅这个后来尼尼微复兴哈，没有连王都悔改了，所以神没有降灾。可是呢，约拿就非常的不开心哈，所以神就安排了一颗蓖麻哈，蓖麻，然后让他一夜发生，然后又被他就在那边看看他们会不会被毁灭，所以呢，就给他遮荫，因为太阳很大，他就很开心。可神又安排一条虫把那颗蓖麻就咬死了，然后就枯萎了。他又很热，他就跟神生气说：“让我死掉算了哈。”然后像小孩子一样哈，那神就跟他说什么？他说呢？他说这个蓖麻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就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有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人，有12万人，而且这么多牲畜，这些都是我造的，我岂能够不爱惜呢？一棵树你都爱惜，这样又不是你造的，这些百姓这些牲畜都是我造的，我岂不爱惜吗？所以呢，我们看到尼尼微他们都悔改了，尼尼城的这个人都悔改了，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因为 这个约拿必须进到神的爱里，体会神爱人的心肠。所以神不只要我们完成行动，有人信主，神要我们活在他的爱里，这才是侍奉神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们被神勉强去传福音有果效，当然很高兴，可是我们上帝的爱灵魂的心有没有存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曾经说，然而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神透过我们这福音外展来经历这一位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更深的体会他的爱，更深的经历天国的大能。弟兄姊妹，你愿意被神勉强吗？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七组的弟兄姊妹，这各区派出来的，投入幸福小组的前线，我相信他们并不孤单，我们每个区都是他们的后盾，每个区里面的每一个人也是他们后盾，要为他们祷告支持，而且我们要动员。像我们社青的 Basiter， 请把你们家已经还没有信主的孩子，有来过教会不排斥的，赶快帮他带到社青的Basiter， 带到当中，让他们可以收割，可以带领他信耶稣。或者你左右邻舍有的，请你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关心他，去邀约他。好，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进到福音的现场，我们会看到很多破碎的心灵，很多破碎心灵，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孩子，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痛苦，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怜悯的心，我们有答案，我们有神的真道，我们有神的能力，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岂能见死不救呢？求上帝点燃这个福音的火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尽心尽力完成神的托付，进入福音的现场，经历神的大能，让教会得人如鱼，见证神的大能。好，这时我们要看七组的幸福小组的他们的这个今天他们的对呼，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欢迎幸福小组。
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长进小组好兴奋哦，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跑喽。我们那个长进小组呢，里面有幸福小组，今天要开跑喽。同学们，我们呢是不是充满爱啊？
Yeah!
所以我们的热情跟爱呢都燃烧了。哦、
yeah!
oh, ，我们的爱啊，今天在降温喽。
Yeah!
所以我们的主名就是爱向谁加倍。
你要去哪里？
去 happy
哦！
我们要去 happy 小组找幸福啊！
邀请您一起来 Happy 幸福小组，一同来领会幸福真正的意涵。来到 Happy 小组，在吃中领会幸福的意涵。来到 Happy 小组，在话语分享中领会幸福的意涵。来到 Happy 小组，在泪水中领会幸福的意涵。来到 Happy 小组，在耶稣中领会幸福的意涵。
人生，看人生，
过人生，幸福人生。
哦，原来是我们那个吃，我们那个吃的人生嘛，对不对？
是，
我们就会有幸福的人生吗？
是啊，我们就会有幸福人生。哦，
所以要来参加幸福小组，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丰富，对不对？
是。
哦，所以我们要丰富我们的人生，我们才会有幸福的人生。
就要信耶稣，相信耶稣，你会有胜利人生，人生胜利，胜利人生。我们是人生胜利组， Go Go Go！
好，我们刚才有第一组是爱相随加倍，小幸福小组是福长是国强哈，超级幸福小组是梅台，地点在梅台家。好，我们下一个是 Happy 幸福小组，福长是易涵，我们同用这些地点在丽园家。美丽幸福小组，福长是静君，我们有同工以下地点在四姨的家，在主日下午3点到5点。幸福有春小组，福长是丽娟，以下同工地点是在方舟小站，每周二晚上7点半。人生胜利组，福长是盛章，地点在志毅跟广芬的家，礼拜四晚上。好，生幼小组，福长是盛维，地点在竹北哈，这个苏萱的办公室。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么喜乐哈，是一个，这是一个世事的大会，我们要启动了，我们要一起来为他们来祝福祷告。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福音尖兵，我们的教会动员，我们要为基督赢得城市。哈利路亚。
主荣耀的城市，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与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血，主啊，求你恩膏我，拆我穿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也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血，主啊，求你恩膏我，释放，
我们要为主赢得城市，使被掳的得释放。我们看喜乐有代替悲哀，这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城市。求神差派我们，我们宣告这地福音的大能要充满在这地，这精兵在这里要被兴起。我们去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为你赢得这个城市，我们为你赢得荣坛，我们赢得荣坛周边的城市。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有喜乐有代替悲哀。哦，主要赞美你代替那忧伤的灵，使被掳的得释放，使夜被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主啊，圣善主地要被你来转化，要被你得着。主啊，要成为喜乐的城市，要成为喜乐的城市。主啊，求你降临恩膏每一个人，恩膏每一个人，求你恩膏我们来参与，传扬你福音的喜年。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出监牢，我们愿意为你而去，让每个人都愿意被你来勉强，为神而去。主啊，福音本身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主啊，让我们不再踌躇，让我们不再耽搁，我们不再不往前，主啊，让我们不再是预设立场而错失我们得人的机会。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家人还没有得救，主啊，我们的亲人还没有得救，求主啊，你信心的作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参与幸福小组的各组的组员，可以站立在台前，面对着讲台，我们为你来恩膏，为你来祷告。请所有参与幸福小组的组员，请出列。哈利路亚！我们请各小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他们来抹油，为他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把手举向他们，这里是各个区，我们这各个区差派出来的小组同工，我们真的是为他们来抹油祷告，求神来高抹他们，主差遣他们传扬福音的喜年。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接着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
主啊，你弟兄姊妹将会仰望在主的大能，
主啊，你福音的大能，
主啊，恳求你恩膏降临，能力降临，他们的手中要有主你的能力，他们的脚上所踏的地要来赐下
主。我们向
你献上感恩，我们求你此刻你的圣灵要运行在他们的当中，你对他们能不能领受，他们都要来亲密，能从来领受主从而来的通路，福音的大能要在他们的身上来显得完全。但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赐给他们手中的能力，主不管他们是在服事当中，或者是他们在带领的当中，主他们要见证主你荣耀的作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高抹高抹，主恩高恩高恩高降临，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耶稣，触摸他们，使他们每个都带着主你福音的大能，
谢谢主，充满在他们当中，主你高抹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跳下去，主我们你的恩人如岛屿，主啊主啊带领他们失丧的灵魂，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使我们成为他们的使者，我们为他们祷告，主你高抹恩膏，主啊使得感谢你那么传染你福音的喜年，主耶稣感谢医治好那病人，主啊医好那伤心的人，主啊使得主我们的烈火献上火热，带着信心带着你福音的大能，主啊主我们感谢每一个福音的现场，主啊每一个家每一个时间，主啊你都充满了同主，我们谢谢我们的感动，不断的感动，充满热情，充满热情，大有信心。主啊，感谢赞美你，教会在这里开派，在这里来，主啊，恩膏他们。主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都有份在其中。主啊，这是教会性的，全教会的一个福音的行动。我们用祷告来扶持，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父神，谢谢父神，求你们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起来宣告，哈利路亚。
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也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的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血。
勉强。主啊，感谢赞美，你看见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热情。主啊，是的，我们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主啊，感谢你，就恩膏我们。主啊，为你赢得许多世上的灵，为你赢得这个城市。主啊，羔羊已经得胜了，羔羊已经得胜了，羔羊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赞美你就主啊祝福我们，主啊你的大能赐下来，你只要看天上的窗户赐下我们现在所需用的。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对你有热情，让我们爱这些世上灵魂。主啊，虽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没有投入，但是主啊他们祷告，主啊他们主啊就邀请，主啊他们不断的在他们前线传福音，也求你大大的纪念他们。主啊主啊主啊，赐给我们爱灵魂的心，恩膏我们，恩膏我们，差遣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被你勉强，像约拿被你勉强一样改变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